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4月14号到4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悉尼人集会抗议中共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4月15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近期频繁破坏香港法轮功信息摊位，同时谴责中共雇凶破坏承印香港大纪元报纸的印刷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新闻自由。集会主持人赵博士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攻击事件让我们非常担心香港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他们的信仰自由受到了威胁。今天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抗议，我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停止干扰香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及言论自由。
见证415各大报头版：港人更珍惜大纪元。4月16号，是香港大纪元的印刷厂在紧急抢修之后恢复出报的第一天。一大早，在各社区附近的约150家报摊都能再次看到大纪元时报不被过滤的新闻。此前一天，香港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被中共的广告“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所占据。有市民感慨：“没有大纪元，谁护我家园？”
中共仍在肆无忌惮地作恶。作者米珍。据民辉网最近几日报道，最近又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中共仍在肆无忌惮地作恶，制造支离破碎、妻离子散的悲剧。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不容乐观。在此仅举几个刚刚发生的迫害案例。案例一：法轮功学员中科院硕士石少平2019年11月18号中午在北京租住房内被绑架，非法抄家，此后一直被非法关押，今年4月才得知他已被非法判刑9年，被送北京市第二监狱。石少平50岁，工作上兢兢业业，时时用真善人要求做好人，是一个受同事敬佩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石少平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在2001年遭中共非法判刑10年，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因他不放弃信仰，曾被隔离严管、辱骂、殴打、长期罚坐等酷刑迫害，遭受曹丽华、刘光辉等警察日夜不停的残酷折磨。2019年11月18号，石少平又被绑架抄家，后来打听到他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因家人被警察威胁，所以具体情况一直不明。直至今年4月份，他弟弟才收到通知，石少平已经被非法判刑9年，被送往北京市第二监狱，隶属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主要关押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犯，也作为已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中转站。案例二：山东省烟台地区莱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建美，女，2021年3月28号被非法判刑9年，被勒索罚款20000元。王建美2020年9月4号上午到邮局邮寄真相信，被莱阳公安跟踪绑架，傍晚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大量私人物品，电脑3台、打印机7-8台和大量现金，甚至连家中的花生油和酒等东西都被抢去，具体数目不详。警察抢完东西后，把王建美家中的电闸拉下，门都不关，扬长而去。王建美亲戚去他家才发现家中被抢劫，人被绑架。案例三：哈尔滨市厢房区法轮功学员刘伯斌，女，刘增奎，于2021年3月31号上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远程开庭，4月8号被非法判刑。刘伯斌6年，罚金2万， 刘增奎三年，罚金10000元。刘伯冰女士1964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原为哈尔滨亮剧刀刃剧场国有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由于坚持修炼，使她受益的法轮大法曾经被非法判刑5年。2000年，刘伯冰儿子刚刚满月，哈尔滨亮剧刃剧场就派人软硬兼施的逼迫他放弃修炼，写保证书，签所谓包保责任状，否则就全场通告开除。刘伯冰女士无法泯灭良心，坚持认为法轮功是真正让人做好人的高德功法，她是亲身受益者。哈尔滨亮剧刃剧场2000年4月10号在她孩子尚在哺乳期将她开除场籍。案例四，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现年7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丽丽，2021年3月17号被韩城派出所截止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由于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3月20号还是被警察带走，送进了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目前已经被所谓批捕。2020年8月，5个警察又非法闯进刘丽丽的家中进行搜查，把他劫持到韩城派出所非法审讯。刘丽丽堂堂正正地面对警察，慈悲地正告他们信仰自由，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而是对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迫害修心向善的好人是会给你们这些警察带来厄运的。警察当天强行把他送至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由于查出多种疾病，看守所拒收。韩城派出所给他的儿子施压，勒索现金10000元，取保候审。从那以后，韩城派出所的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刘丽丽和家人，强行给他家拍照，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吓和伤害。卧病在床的90多岁的婆婆由于惊吓不多日子就离世了，双目失明的丈夫不久后也在惊恐中去世。近几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刑不断加重，经济处罚的额度不断加码，入室抢劫的事件越来越多，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数量几乎覆盖到所有学员，凸显了中共对法轮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欲置之死地的变态心理。中共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其多么疯狂无度，都摆脱不了灭亡的下场。疯狂迫害只是其垂死挣扎的最后表现而已。居民会网2021年4月1号报道，3月3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对人权侵犯者追究责任和实施制裁。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利用所有的外交手段捍卫人权，追究虐待行为的责任者。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看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抵制和清除中共邪灵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中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距离解体灭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愿人类都来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关注中国的人权恶化状况，早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读《救救孩子吧》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力子。读了政见网2021年3月31日同修的文章《救救孩子吧》，感触颇深。同修在文章结尾极声呼吁，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明智的家长、教师及全社会的善良正义之人都应该重视起来，远离恶党文化，救救孩子吧。我深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任重道远，自己也一直在历史教学中努力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我是一个有30多年教龄的中学历史老师， 由于从小被迫接受恶党的洗脑教育，对充斥着党文化毒素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大学毕业后仍然卖力地用恶党篡改后的所谓历史来欺骗自己的学生而不自知。直到有一天看了同事同修送给我的辛浩年的那本《谁是新中国》以及他的几个演讲光盘后，我被震撼得目瞪口呆，才第一次知道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谎言与欺骗。走入大法修炼以后，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宝贵资料，使我真正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为自己长期被恶党欺骗而汗颜，而倍感耻辱，更为自己许多年来为虎作伥的欺骗学生而自责而痛苦。我哪里是在教书育人，我简直是在犯罪。今天中国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全部都是被恶党的教育部严厉审查过的，从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历史教材，无论是从古代史到现代史，还是从中国史到世界史，全部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来编排的，那就是中共的伪光正。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部分内容，随处可见的是明目张胆的连篇累牍的谎言，如同修文中提到的关于红军长征的认知，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课本上赫然写着荒唐无耻的谎言，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还把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位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指鹿为马、故意混淆是非的歪理邪说，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下面把我在后两个问题中的点滴做法和同修们分享一下，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了让学生明白抗战真相，我搜集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精心制作了本课的 PPT。 首先补充四大会战资料，用数据、图片和语录把历史还原。谁都知道波澜壮阔的抗日卫国战争中，四大会战是最著名的，可教材中只是简单提了一下淞沪会战，连双方参战的兵力、伤亡人数都没有，而太原、徐州、武汉会战只有名称而已。于是我补充了四大会战的详细资料，如仅仅四次会战，国民党投入的兵力加起来就达268万多，伤亡人数70多万，消灭日军36万多。又如一寸山河一寸血，淞沪会战将领照片及语录，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陈诚尽最后一分力，留最后一滴血，张发奎。吾辈只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蔡炳炎。这些具体详实的数据，令人感动的豪言壮语和直观悲壮的作战画面，生动再现了国民党将士血洒疆场、誓死为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被有意尘封的史实真真切切地第一次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们被深深震撼了。其次，补充抗日十大名将资料，让民族英雄的风采再现。国民党抗日十大名将有名有姓，有着戎装的照片，还有各界的评价。张自忠，最受日本人尊重的中国将军。李宗仁，日本人认为最能打的中国将军。薛岳，日本人认为最难对付的中国将军。让学生瞻仰他们的威武英姿，感受他们立地擎天的风采。再次补充抗日阵亡将领名单，让中华英烈不再蒙尘九泉。仅在抗战的八年中，国民党将军阵亡206人，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佳玉，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名，旅长17名。可见当年 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官人人都是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民族英雄，而今现实中的共产党官员个个都是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贪腐之徒。总结，日本侵华期间，国民党投入的兵力有数百万，伤亡巨大惨烈，英雄无畏的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保卫我们的家园，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他们为祖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永远值得我们膜拜。可悲的是，十大名将、阵亡将军，这些为国献身的中华英烈，他们的名字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却没有出现。但是，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当乌云尽散，阳光遍洒华夏锦绣河山之时，他们的英名定会登上中华英烈榜，万古流芳。另外，抗战初期改编的中国军队也仅仅3至4万人，牺牲的将领也只有一个左权。那么抗战的中流砥柱到底是谁？学生异口同声地答道：国民党蒋介石。这个历史转折真的伟大吗？在经济成长史中有一课，第一个标题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指的是1978年鄂党的11届三中全会。我从看过的真相资料中汲取营养，以全新的视觉给学生点播该会的主要内容。第一条，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说，以前说的全是假话，从今以后要说真话。第二条，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说，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了，今后要按对的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学们，发展经济、重视民生是古今中外所有执政者的核心任务和必然职责，若偏离这个中心，就是严重失职。而该会仅仅承认了以前的错误，承诺今后要改正这个错误，这就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大家觉得这个历史转折真的伟大吗？学生们摇头否定。我进一步打比方说，这就如同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有一天突然声明说，以前我杀人不对，今后我不杀人了。按照以上逻辑，这个只有口头声明，还没有任何改正行动的杀人犯，是不是也应该是伟大的转变了吧？学生们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几十年来一直在毒害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现在鄂党又推行学党史运动，我地教育系统给中小学老师每人发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强制学习并灌输给学生。再次呼吁大陆教育界的大法弟子，一定要给历史老师深入透彻地讲清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使他们莫惧恶党的淫威，勇敢地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不再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给恶党歌功颂德，把真实的历史还原给我们的孩子。救救孩子吧。
再谈翻墙二维码救人，作者河北省朝阳。娱乐、购物包括工作，人们都离不开手机，能用手机突破封锁看真相多有利啊。翻墙二维码具有内容丰富、简单方便、易于传播等特点，下载永久网址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网上各种新闻、财经、 故事、小品等等。如果一人看好了，他就会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弟推广翻墙二维码有两年多了，当地的多数同修更愿意发小册子、书等，因此推广翻墙二维码成效不高，尤其年轻人对小册子、书的接受度较低，对年轻人讲真相始终没有大的突破。我们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进行了交流，我说现在的翻墙卡片和过去发的维火、神韵等光碟是一样的，只是互联网的兴起，翻墙卡片取代了原来的盘碟，外形变薄、变轻、变小了，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A 同修说，翻墙二维码对年轻人讲真相应能起到大的作用，把翻墙二维码发到家用小车的门把上，年轻人有些了解的应该愿意扫码观看。 B 同修说，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了解翻墙软件，突破封锁就能看真实的讯息，因此更应该面对面发放，在发放之前先看看里面的内容，再总结出几句简洁有吸引力的语言。一般人中年人爱看东周列国、两宋繁荣等历史故事，年轻人爱看财经资讯、关于利益钱财一类的新闻，在校学生爱看扶摇之上等，小孩子们爱看三字经、小乾坤等内容。针对不同的人群发放翻墙二维码效果会更佳。 C 同修说，这翻墙二维码时效期短，有时老扫不上去，不能做多了，时间发不完就浪费了。我说可以根据同修们的需求量做，主要是大家多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参与干扰扫码看真相的邪灵烂鬼，发放时也要发正念，解体车主人背后干扰扫码看真相的邪灵烂鬼，就如同以前发神韵光碟一样，自己非常爱看，对神韵光碟爱不释手，发放时众生特别喜欢接受，连声说谢谢谢谢。低同修说，我就愿意发翻墙二维码，小巧美观，正好能装在衣服兜里，简单介绍几句话，常人就愿意接受了，看后觉得好，还有人找着要的，是世人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 F 同修说，年轻同修会用手机扫码翻墙，老年同修一般都是老年机，无法翻墙看节目，不知道真相卡片的内容，面对面发放真相卡片有些困难。我说一般的翻墙卡片上面都有简单的介绍，看后就明白了，需要转变我们的思维，像其他资料那样面对面发就行了。在瘟疫封城的时候出不去小区，先给了亲戚朋友几张，看后反馈很好，有的人说以前发的本子的内容有限，现在可好了，下载了长效网门，有时间就看，而且内容全面很丰富。有的人说这个码真好，我每天都拿手机在家联网看视频、书等都有，持续跟进着观看呢。 B 同修说，发翻墙二维码不要看眼前的时效，世人对翻墙软件能安全的突破封锁，能及时看到真实的讯息，对这一点认识是很有限的，从认识到接受都会有一个过程。同修们持续的面对面发，用心的推广介绍，世人肯定会有大变化的。我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尽快的认识到翻墙二维码对年轻世人、年轻人救度的重要性，能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到这个项目来，利用各种形式广传真相，兑现誓约，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要及时识破邪恶的阴谋诡计，
否定旧势力的再次安排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当我看到大法弟子再次被邪恶迫害或多次被迫害，我心里非常难受。这对个人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极大损失。邪恶是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的，就是往死里迫害。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做得好，走得正，师父在呵护，如果没做好有漏，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迫害，这就造成大法弟子被抓被判刑。有很多大法弟子回家后又再次被抓被判，连续迫害，这就是没有及时识破邪恶阴谋诡计，没有及时否定旧势力的再一次安排迫害，我深有体会。举几个例子，我在2000年被劳教迫害，在回家前两天，同修都很高兴欢送，其中一个同修唱歌，年轻的朋友们明年再相会。另一个同修非常严肃地说，你啥意思？明年你愿意再来呀？你自己来，我们可不来。他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可不来。这就是旧势力有意操控再次安排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被同修及时否定了。如果没有及时识破旧势力的阴谋诡计的话，那旧势力就安排下一次迫害了。再一次，在2014年，我被抓到看守所，在那里我坚持背法、发正念、练功，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拒绝写三书，被邪恶判了三年半。在监狱里，我放下生死，放下一切执着，一直坚持每天上午发正念，下午学法背法，请师尊加持我，不配合邪恶命令和指使。后来我开始练功，直到我出监狱回家的前几天，一个犯人当着众人说，别看他指我那样，过几天他还得回来。这就是旧势力操控又安排下次迫害了。我当时指着犯人否定说，没那事，我就这一回。另一个犯人也要说什么，我说你闭嘴。他不甘心又说，你练功人在哪儿都能修炼，我替你回家吧，我家都是事呢。虽然他说的不算，可这里有邪恶的阴谋诡计。我说不行，我还想回家呢，谁愿意在这里待。我虽然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但我心想，我全都做到位了，凭啥还回来？这时师父点化我说，回不来了，声音洪亮在我脑中炸开了，我的心一下落下来了。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在我出监的时候，有个警察对别的犯人说，别看他那样，是指坚定的意思，出监狱就会被截到洗脑班去了。我心里发正念，谁敢截我试试，我有师在，有法在，我谁都不怕。你来两个，我灭你两个，你来一群，我灭你一群，谁敢靠近我，全部把他们定住。我昂头挺胸，理直气壮到监狱大门，一看都是我家人。家人也怕我被劫，来了两辆车，早早在门口等着。我哥说，街道书记和610来了两个人，一来就跟我家人说，他出来得叫他写保证。我哥说，啥话，他能写吗？要能写，他能进监狱吗？他两个都不吱声了。到监狱一问警察，看我的鉴定，吓得连面都没敢跟我见，坐我家第一辆车逃了。这就是旧势力操控安排一系列的迫害，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我强大的正念下，全面解体了邪恶的一切阴谋。由于我及时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回家后邪恶一直没敢再骚扰我，我一直平稳地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今天我把亲身体会写出来了，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少遭迫害。
众生希望得救的渴望，作者玉清。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人的重大使命。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在这么多年对众生讲真相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众生希望得救的渴望，特别在今天特殊的年份里，抓紧时间，利用好每次机遇，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多救人，救人，救人，讲清真相，使众生真正得救，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我讲真相遇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现在把它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在68年教学时，班级里有一位很聪明漂亮的小女生小慧。这个小女生从小就没有妈妈，她父亲虽然有工作，但带三个孩子生活可想而知。小女生穿戴破旧，饥一顿饱一顿，看着很是可怜。我跟爱人商量后，把她接到我家来，照顾她衣食住行，辅导学习。小慧16岁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经人家说媒，与一个军人结婚了。婚后在北方的一个大城市住，从此一直没回过老家。前年他父亲80大寿时，他夫妻俩回来祝寿，顺便来看望我。那天他俩带着礼物来我家，小慧激动地流着泪抱着我，好半天才给他爱人介绍说，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姨妈恩人。中午的时候，我留他们吃饭，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我笑着说，别说你小时候我怎么关心你，你多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那都是小福，那是老师应该的。今天你们来看我才是你们最大的福气，机缘到了。我和他们讲了中共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以及其反神反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党文化斗争哲学，破坏了5000年传统文化的事情。他们非常同意我说的。我又讲了天门自焚真相，他们点头。又讲了89年的学生被机关枪扫射，被坦克压的悲惨事件，他们默然难过。我告诉他们，退出邪党，不要与他为伍，避免天灭中共，跟着遭殃，可以用真名小名化名。他们都用小名退了党退团。小慧又把儿子儿媳妇的党员都退了，说回家了，要给他俩讲清。我并告诉他们，回去后记住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慧指着他爱人告诉我说，那时候大法师父传法时，北京很多人都练功，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他还保护过他的部下的一个小伙子，怕他受迫害，还把他调到下属机关去了。他爱人很实在跟我说，我知道法轮功好，后来接触不了你们这些人了，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也是我们有福，更是感谢大法师父没丢下我们。最后我再三叮嘱他们，按真善人做更好的人，祝他们全家幸福。这几年我们初高中同学年年聚会，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多少同学50多年都没见过了。一个班原来40-50人，现在能到一起的还不足20人，有的已经先走了，有的退休后随子女到了很远的城市，来回一趟不容易。我们班有3个在初中时也同班，2个男同学，一个姓于，一个姓李。姓于的爱人是我们高中一个班的，这些同学中有8个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也三退了，还有一对同学是夫妻的。我们原来关系很好，但因为他们都在省机关工作，全家老小都跟着，所以不常来往。50多年没见面了，原来小开菊是校花，她的皮肤白净，现在还白，但没有明光色。我以前是班里的小黑女，脸上雀斑很显眼，现在雀斑全褪去了，脸色红光满面。聚会时初中的李姓同学也不认识我了，别人一说名字，他连说这是小黑女，小黑女美容了，明真相的同学都暗笑。在省机关回来的2个， 我上前和他们打招呼，和他们谈了好一阵子。我那天穿了件红上衣白裤子，小开局捏捏我的脸胳膊腿，笑盈盈地说，看你现在真是非常好，70多岁看起来才50多岁，身上肉硬实实的，不胖不瘦，红光满面，走路轻盈，思维敏捷，真是返老还童了。这红布衫一衬太得体了。我笑着说，咱们上学时17、18岁，那时候叫青春焕发，现在78了叫焕发青春，是不是？我们以后都把老的思想去掉，心胸开朗，要返本归真。小开局和别的同学都啊了一声，你说啥呀？我笑着说，以后咱们慢慢探讨。大家聚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青葱的学生时代，笑语轻歌，把酒临风，全是对人生的感慨。我把他们分分组，都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有的远一点吃罢饭赶车的，我就单独给他们讲讲法轮功好，为什么受迫害，看他们接受程度，有的当时就三退了，我又给上护身符，叫他们常念九字真言，再有瘟疫不用怕，九字真言保平安，真心的祝愿他们全家平安。有两位是从湖北十堰回来的，再三的说谢谢你，要咱同学早聚会就好了，我们要是早明白真相了，也不吓得那么苦了。那边也有人发你这些东西，我们吓得不敢接，又把家人也三退了，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太晚了，回家全家一定常念，你给李大师上香时可给我们的名字说说。有个同学还掏钱给师父敬香，我说不要钱，师父最慈悲，你有这颗心就行了。有本县各乡镇的，我就分别带上礼物到家里拜访，那样有充裕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讲清真相。从省城回来的这对夫妻，我和他们约好去他们家，他们打算回老家住一星期，我两次带上礼物去他们老家看望他们。他们虽然在常人中职位高，但人都很善良，又是知心朋友，在后来谈话时很随和，深浅话都能说，从我们小时候一直谈到现在，从共产党斗地主三反五反，60年代大饥荒饿死多少人，文革斗死冤死多少人，89年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屠杀多少学生，再到后来的迫害法轮功，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迫害，甚至活摘器官。从许多方面他们都非常认同我跟他们讲的真相，我给他们带上真相资料和 U 盘，让他们回家了好好了解了解。小开局还让我给他们练了一遍5套功法，他们都觉得非常好，老少皆宜。两人诚心诚意的让我给他们全家都三退了。我问他们是否请转法轮、法轮功这两本书，要不要练功音乐时，小开局说请，都请，就这我们得的都晚了。他指着他爱人说，他耳朵现在都聋了，去年我俩都住院，又说我们都学着练，练一段时间咱们再见见面。我回家把他们所需要的都给送去了。小开局非常郑重的双手接过放稳，双手合十说，我们可得着宝贝了，我们会珍惜的。在讲真相的这些年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得用心下功夫，还得能舍，还得不怕麻烦，还得守住心性，认真的对待讲的每一个人，讲一个就讲的让他明白，让他真正得救。同时学法练功发正念还得跟上，不能缺席，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加持着我们。每当我做得好的时候，练功一打坐，师父的金灿灿的法身像就展现在面前。每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盼望得救的众生，非常的惭愧，不敢看师父的法像。可是师父总是不断地鼓励着弟子，往上推着弟子，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有苦有乐。 同修们，让我们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苦苦期盼，多救人，满载众生随师还。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信师信法三天闯过毕业关。一同修70多岁，满面红光，虽然一头白发，看上去像50多岁的人。老伴也修炼，家庭富裕，孩子们支持，在修炼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多年。庚子年腊月22号的早晨，他接连不断的拉肚子，便中带血，一上午接连拉了5、6次，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还得和老伴在家看着2岁多的孩子。下午老伴出门学法，他身体没劲儿，没去，在家学。2点多钟上卫生间，排出很多的血，这时身体虚脱无力，行动艰难，感觉难以承受，心里就求师父说，师父帮帮我吧，我实在承受不住了。这时突然气血上翻，呼吸急促，从口中喷出了很多的血，感觉身体稍微轻快一些，看到地上墙上一片片血，心想这也不行啊，得赶快的打扫一下，不能够叫孩子们看到，免得担心，自己无力打扫不了，只能够给老伴打电话，让他回来打扫一下。妻子回来一看惊呆了，打电话把3个孩子叫来，到家一看，哭闹着非要送医院。他坚定地说，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有病，练功练好了，20多年来我没有吃过药打过针，你们不学法不懂，这是大法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不是病。他坚决不去医院，家人不放心，叫来同修劝说，让他去医院先治好再修炼。同修和他交流说，出现这事儿，你得向内找，你有啥执着心，有漏被钻空子。他说没啥事儿，师父给我清理身体，这是好事，找啥。师父在精进要旨3月最后月精进中讲，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3个孩子不放心，就轮流盯着，如果不行就去医院。就这样，老两口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逐渐的恢复，3天就好了。孩子们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大法师父。家人亲戚朋友再次的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神曲声声就是来，作者河南大法弟子田心。2015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学好法练完功后，和老伴儿带着我心爱的乐器琴琴三根弦去公园讲真相救人。那天是双休日，人特别多，有唱红歌的，有跳舞的，有唱各种戏曲的，一排斜挡回光返照的气象，我想不能叫这里的环境被中共邪党污染毒害，我要清除它，并发出强大的一面，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清除自身和周围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彻底解体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真善忍打入有良知和有缘人的好人心里，使他们都能得救，并莫被红银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把周围的空间场全部清理干净后， 就拿起了我的琴琴，和老伴儿在公园里弹起了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有法轮大法好、得度、法正乾坤、谢师恩、随师正法、为你而来、打鼓歌等。清脆悦耳的琴声划破了长空，解体着宇宙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周围的环境也全变了。歌颂邪党的戏曲与歌声全都停了下来，明白的一面也在听这些歌曲。还有很多人来到我们跟前看我弹琴，并说弹得真好听。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越弹越有劲儿。有个女学生对着我拍照，另有一个女学生看我头上冒汗，就拿起扇子对着我使劲儿地扇了起来。更神奇的是，有个蜜蜂也在我跟前飞来飞去，不怕人，也不走，最后干脆停在了我的琴头上听我弹琴。事情过后，我讲起了师父的新经文，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的一段法。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三言两语破解不爱国，作者清风。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类人认为法轮功不爱国，这个时候破除他们的这个观念就很重要。不妨这样讲，中国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共产党政权统治的中国领土，实质上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它到现在只有70年的历史。就好比大清帝国指满清政权统治的中国领土，中国这块土地有5000年的历史，并将永远存在下去，而政权却是在不断变化的。孙中山反对满清政权，你能说他不爱国吗？再说远一点，爱因斯坦是德国人，后来去了美国，一直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他算不算不爱他的德国呢？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国家和政权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那个政权、那个政党。共产党建政后已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1999年以来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我们冒着被抓被判的风险揭露他的邪恶，让大家远离他，避免被淘汰，不正是对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吗？
三世佛前留脚印，作者海岸。大约5年前，在不断修行中，我看到了自己2000多年之前的一个久远前世，这也让我后来明白了为何自己要来大西南地区生活几年的因果。同时不可思议的是，我前世的儿子竟然是现在我所在办公室的一个秘书，他尚未失去慧根，今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只是信，做不到修，也不会修和不知咋修。他喜欢喊我一块吃饭，然后饭后一块散步，我也向他讲一些佛家修炼故事。他问我，人真的可以去掉各种人心欲望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这是人性，哎，如何能去掉？我告诉他，圣经里不是也有摩西十诫吗？光信神还不够，要按照神的教法去做，自然可以弃一切恶，最终放下一切人心执着。不管基督教的天堂还是佛家的佛国世界，都是极其圣洁美好的。 带着肮脏甚至邪恶的思想和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去得了天国呢？去了在那里也待不下去啊。话说在2000多年以前的贵州深山，这一时我生活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僧团里，大家仍在遵循着佛祖的教诲，身穿深黄色僧袍，赤脚行乞修行。在僧团里，道行高深的大师兄最身负众望，在僧团里我个头最高，也底气最大。有一天我和大师兄两个人行脚经过山林时，遇到两三个山贼打劫，土匪只是拿刀放脖子上吓唬我们，但大师兄却说，我们出家人啥都没有，要不我把头送给你吧。说话间暗运法力，瞬间就让土匪的刀把自己的头砍下来了，土匪手不由己，并把头托在了自己手里举着。这一下可把几个土匪吓坏了，他们哭爹喊娘的撒丫子就跑了。其实大师兄只是耍了个障眼法术，吓唬教训一下他们而已。后来我们僧团要在一个半山腰上建三世佛像，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和未来佛、弥勒佛。限于当时云贵山区贫困落后和技术简陋，我们不是在山腰石壁上雕刻，而是用大石块垒起来身体，然后把头部的大石头凿得稍微像一点点人的头像轮廓而已。大家齐动手，从山脚下往山腰上搬大石块，其中有个又厚又长的大石板，三四个师弟们一人抬一脚，满头大汗，很吃力地爬着山坡。我说，你们歇歇，让我来吧。他们靠边休息，我一个人一手一边轻轻地就搬起了这块大石，然后我的一双赤脚贴着山路轻飘飘就飘到半山腰修佛像处了。双脚贴着山路是让师弟们以为我在走路，其实双脚根本没有挨着路面，而是运用了神通漂浮着上去的。其实这点神通不算什么，民国高僧虚云老和尚下雨天脚不沾泥的走路，多次被其弟子发现并惊叹。三世佛像造好后，我就想在三世佛前留下个脚印，以此明志发大愿，今后自己要脚踏实地的踏实修行。然后伸出左脚，暗运神通用力一踏，就把脚深深地踏入了三尊佛像座前下方的岩石里，整个赤裸的左脚陷入岩石里约有两三寸深，踏出的脚印是自己脚的大约三倍大小。由于整个身体向下用了神通力，右脚也陷入了岩石，只是右前脚掌陷入石头深一些，脚后跟部位浅一些。眨眼间2000多年过去了，我当初踏出的大脚印至今犹在，几年前才又被发现，被国内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当初踏出的脚印和这新闻报道里的大小差不多，但比这新闻图里的脚印深得多。岩石历经2000多年的风化，脚印变浅了不少，右脚前掌留下的部分脚印也尚在。然而我们僧团当初辛辛苦苦塑造的三世佛像早已不见踪迹。云贵山区是地震多发地带，近几十年来常有地震报道，2000多年来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垒成三世佛像的石块散落得无影无踪，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当初用自己的心去辛苦塑造的三世佛像的形状样貌，在深层记忆里至今仍然非常清晰。2000多年了，我悟到了为何能如此清晰地记着这贵州深山里的三世佛像，是当初三世佛像前留脚印的大愿力的作用，可能就是这生生世世的佛在心中引导我遇到了今生的师父。早期修炼上总想知道自己前世是谁，近一年多来不太想再看到自己的前世，常常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 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那么，自己生生世世的，这一世是人，又一世是动物的，哪一世是真正的自己呢？其实每一世都是一场梦，每一场梦都是一场空，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打坐入定中，前世的影像不知闪过多少次，一会儿是和尚，一会儿是女人，又一会儿穿着朝服。近半年来，为了排除这些干扰，每次打坐之前我就发出一念，每一世都是一场梦，每一场梦都不得干扰我入定，特别是现世这场梦，结果就更容易先空境成名的入境，然后再入定了。
在大法中成长，作者贵州贵阳大法弟子博雪三妹。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于2004年2月11日，我非常幸运地出生在大法弟子家庭里，从小就在大法的哺育下，聆听着法轮大法，一天天的成长，现我已是一名高中在校生。在此，我深深地感谢师尊对我的一路关怀。我从小在外婆身旁长大，外婆是1995年年中得法的，至今已是老年大法弟子。自我记事起，外婆就带着我一起学法，教我读《转法轮》中的论语，还手把手教我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九字真言就深深地刻入我的心灵深处，伴随着我走过童年直到少年。在校时和日常生活中，我时时刻刻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对待老师同学时说真话，做善事，处事不争不斗，多谦让，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按照师尊的教诲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守住心性，遇事向内找。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不痛快的事情，这时我都想起师尊教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自《转法轮》。我从小学起至今，时常配合外婆走街串巷，发放真相光盘、小册子、贴不干胶，在每个单元楼、小区、集市，把真相一份份放在门把手上、门缝里，利用我是小孩的方便，不易被人注意。每次都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和外婆很顺利地把真相资料发完。遇到外婆面对面向常人讲真相时，我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及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对于当时只有几岁的我来说，并不清楚做这些事的意义何在，但我知道是师父要大法弟子多救人，这就是对的。在救人的过程中，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我看到说出来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一朵朵莲花，这坚定了我的信心。在我眼中，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拿学法这件事来说，在读论语时，每个字都是一个规整万字符，每一句话都是一朵莲花，每位同修的身后都有着一个佛的法身。当大家一同打坐时，天花板突然变得深邃无边，遥不可及，渐渐消失在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让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画面。有好多神佛坐在莲花上，围成一圈窥探下方，看着这群同修们。每位神佛神情自若，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但他们身边都有好多金光万字符， 莲花上有，空中也有，有些甚至还从空中缓缓落下，落在我的肩上、手上、转法轮上，慢慢地融入身体，融入转法轮。婆婆快看，天上有好多花，有好多法轮。还有一次，晚上12点时，外婆在打坐发正念，我正睡在旁边，不知什么原因，我出乎意外地睡不着。一抬头，天空中有一个硕大的佛头，在透过那扇小小的窗子看我，看婆婆。过了几天，我的小自行车右手把钢管上竟长出了7朵小小的优昙婆罗花。那7朵优昙婆罗花真的很美，工友们知道了，都相互转告，上家来看这3000年一开的奇花。有人带来相机，拍下了这美好的景象，证实着大法在人世间的美好。在学校时，外婆让我在课间操时发正念，每星期升旗时发正念，我请师尊加持，彻底解体，清除全校师生、全校空间场、另外空间场的一切共产邪灵、黑手烂鬼的干扰和迫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在2020年12月的某一天，我们晚自习时，学校突然要求统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我们班主任直接亲声带过这件事，以至于我什么都没有听清发生了什么。当统计人数的老师走后，班主任才道出原委。以后啊，会有很多次这种统计宗教信仰的事，班里有信仰的同学一定不要举手，他们会对这种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外加特殊照顾，就是要把你转化为无神论者。我打心里感谢这位老师对我这种学生的保护，他这种行为保护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类人。谢谢师父，让我在这世上见到最善的一面。叩谢师尊，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言传身教不失为一个培养孩子道德的好方法。作者如一。中共摧毁传统文化这么多年，加上中共通过各种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异化与深层次破坏，大陆的中国人已经不明白言传身教的含义，对孩子爱护与教育是应该的，但现在已经走到极端上去了，片面地把技能的培养当作第一位的，小小年纪就在各种辅导班中游走，没有想到道德的培养才是长久的东西，也是最根本的东西。而言传身教不失为一个培养孩子道德的好方法，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想了解言传身教的含义，只有在传统文化中找答案。沈心松先生是袁了凡的姑丈，袁了凡曾说，他为人乐观而且平易近人，从未谈论他人的过失，与人说话和和气气，唯恐伤害到别人，不会对仆人和婢女用怒骂的声音和言色。以下是袁了凡讲述的几个故事。有一天，他到仆家去赴宴，很晚才踏上归途，仆人都醉了，沈心松自己划船再回来了。到岸后，命令诸位仆人的妻子各自扶丈夫去安寝。翌日，沈心松一直未起床，我姑姑袁夫人催促他说，为什么您今天特别晚起呢？沈心松答道，如果我早起，恐怕仆人们看见我会心生惭愧，不如等他们都下田工作后，我再慢慢起来也不晚。我姑姑也颇厚德，未曾疾言厉色。我曾经坐在厨房内半晌，看他日常生活的表现，不愧古人。当时表兄有病，姑姑亲手放置一碗好酒在桌子上，仆人文成从外面进来，将那一碗酒倒在庭院， 姑姑询问他原因，他回答，我以为是茶。姑姑说，你不知道怎么责怪你，从今以后凡事要仔细，许多粒米也难做成一滴酒啊。文成颇感羞愧，姑姑寥寥数句话比打骂还有效。又有一位小孩端着瓷盘不小心在厨房翻落，他母亲责骂他，姑姑看见立即阻止他，并且说，这不是故意的，怎么可以责备他呢？只要把碎片扫干净，不要留下来伤害别人的脚就行了。有一位田宝坐船来探病，姑姑为他准备酒食，送他坐船的钱，并且预计他所送的礼物加厚回报他。他告诉我，贫穷的人来探病，一片好心就够了，岂可让他再赔本呢？我通过片刻的观察，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合乎伦理。后来他的儿子沈科，孙子沈道元也都考上进士，按照传统价值观为人处事同样是积德善行。儿女们在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养成好的道德习惯。人在一个败坏的文化环境中，同样能养成坏品德。薄一波是中共元老，儿子是薄熙来，是薄一波与秘书结婚后生的儿子。在文革中，薄熙来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立场，把他父亲打倒在地，肋骨踢断了几根。事后薄一波竟然说，薄熙来身上有红色基因，够狠，可以当红色接班人，就极力地在官场上培养他。可是他为人不好，当官到一定程度上不去了，就听江泽民的暗示，迫害法轮功越狠，提拔得越快。薄熙来明知法轮功没有一点过错，还是紧跟江泽民的迫害密令下狠手迫害法轮功学员，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都干得出来，还干得最欢，结果是被江泽民提拔重用了，可是也把自己送进了中共的监狱里。他自己也承认薄家毁在了他的手里。某红二代在海外媒体评价薄熙来入狱是家教不好，不按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做，盲目地跟着中共的假恶斗，只能是厄运连连。不仅仅如此，今天的中国大陆离婚率很高，单亲家庭的孩子也有很多，面临着很多的社会问题，同样是背离传统文化后的表现，夫妻之间都不知道如何相处。尽管现在有很多心理学专家、婚姻问题专家出版了很多著作，探讨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仍然没有解决居高不下的离婚率，问题更糟糕。不从道德上入手，人心不正过来，只从现象上入手，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关系最强调一个尽字，婚姻是和两性之好，夫妻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汉代名臣梁鸿的妻子给丈夫送饭时，总是把端饭的盘子举到眉毛那么高，恭敬地请丈夫用餐，后人遂以举案齐眉来形容夫妻间相敬如宾。春秋时晋国的戏缺与妻子吃饭时，像客人一样互相尊敬礼让，因此被视为德性高尚之人而受到晋文公重用。戏缺生活过的地方也被人称为如宾乡。清初大儒李莹说，夫妻相敬如宾，则夫妻尽道，处夫妻而能尽道，则处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尽道。强调夫妻之间应该相敬如宾，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看待夫妻是缘分所致，有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之说，今生走到一起要相互珍惜，感恩神佛，用传统价值观来约束自己，善待对方。到了中共这儿讲爱情，否定天定姻缘，强调个性解放，追求人生幸福，处处我自当头。 为了自己的私欲可以为所欲为，从而造成今天的各种社会乱象。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能懂得这些道理，用传统道德观约束自己，言传身教，儿女们的表现一定不是今天这样的不听话样子，在父母看来无能为力，只能任由他们随波逐流，表现得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我小的时候，父母受过中共系统的学校洗脑教育，封建迷信的观念很重，但是爷爷奶奶们没有上过学，尽管经过十年文革的冲击，也没有打掉他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爷爷奶奶很爱护孙子辈，但不是溺爱，处处都有教育在，吃饭时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会不好看，将来找不到媳妇儿等，语气是温和幽默的，更多的是讲故事，讲身边耳闻目睹或是口传心授下来的善恶有报故事，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好，心灵深处种下了做好人的种子。尽管以后上学读书离开了爷爷奶奶，有些东西自己也当成了封建迷信，那时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会批判的吸收，今天看来傻的是自己，没有上过学的爷爷奶奶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尽管中共党文化不断地在变异着我的思维，但是压在心里的做个好人成了我为人处事的标准。今天的中共已经彻底破坏了爷爷奶奶讲传统文化故事的环境，更破坏了父母言传身教的文化氛围。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彻底摧毁掉能培育儿孙们好品德的环境。据明慧网统计，2020年有42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114人被非法判刑，1188人被中共警察绑架和骚扰，其中90岁以上17人，80到90岁295人，70到80岁636人，65到70岁240人，年龄最长者94岁。老年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身体又好，对于国家、家庭、中共的国家治理都是好事。为什么中共还要这么残酷地迫害修炼法轮功的老人呢？他就是要打掉儿孙们健康成长的环境，让儿孙们接触不到真善忍，从而迷失在中共的党文化谎言里，被彻底毁掉。大陆的中国人如果认识不到中共的魔鬼本性与罪恶目的，还在跟着中共的谎言走，害得自己的同时也害了下一代，技能培养的再好再多，没有道德做支撑，最后只能成为害人害己的东西。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网上流传的有很多，比如我爸是李刚等，教训也太深刻了。中共存在一天，只会害人毁人，只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再救人。明白真相，认清中共的魔鬼真相，拒绝中共，脱离中共，才能彻底摆脱中共的控制，才能回归传统，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正心正己，做好人得福报，全家人才能真正受益。这样的言传身教不仅是积德善行，同样会带给儿孙们好品德好福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